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7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日本广播协会2月7日报道说，检测的结果显示，停泊在横滨港外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增加了41例武汉肺炎病例，目前累计该邮轮的感染人数已经达到61例。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3700名乘客及船员。日本厚生劳动省2月3日曾经与一名香港成员密切接触过。日本厚生劳动省针对曾经与一名香港乘客密切接触过的273人进行了检测。根据一名乘客透过推特指出，船上的成员包括1285名日本人、470名香港人、420名美国人、215名加拿大人、40名英国人、25名俄罗斯人、20名台湾人、15名以色列人以及13名新西兰人。目前船上的乘客都被要求待在自己的房间，食物则由服务人员统一配送。整艘邮轮将进行海上隔离到19日。湖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2个多月之后，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三2月5日首次就有关问题召开听证会，期间多位议员怀疑北京当局隐瞒中国境内疫情情况，并称世界卫生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失去公信力。新型冠状病毒风暴持续在中国燃烧，肺炎疫情蔓延到各省，目前已经造成3万多人感染，超过560人死亡，全球20几个国家也都出现确诊病例。美国威斯康辛州星期二新增确认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这时美国目前确诊人数达到12例。出席这场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所召开的听证会的专家都同意，中国受感染的人数可能比现在已知的数字更高。在经过多日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之下，北京原本拒绝接受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专家协助的态度终于在上个月底发生改变，同意让美国专家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进行调查。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7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通话。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挑战所展现的力量和韧性表示具有信心。特朗普说，美国将全力支持中国对抗疫情。习近平表示，武汉肺炎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采取最全面严格的防疫措施，秉持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习近平还呼吁各国不要反应过度，希望美方冷静评估疫情，合理制定并调整应对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2月6日表示，虽然中国报告的新增冠状病毒感染人数下降，但仍然很难预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疫情1个多月前从中国武汉爆发，目前已经蔓延至20多个国家。中国新报告的数据显示，2月5日全国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增加了约3700人，而此前的一天确诊病例则逼近3900例。35名美国国会议员周三联名致信司法部，要求对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展开调查，称该刊物违反了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赌博上瘾该怎么办，看看亿万富翁是如何练成的，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严厉惩罚。
I've never really been into gambling. I lived in Las Vegas for 2 years, and honestly, I think I enjoyed all the buffets more than the slot machines.
Oh,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Oh, wait. Yeah, that does.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made. Self-made is spelled S-E-L-F. Self and made. M-A-D-E, made. Self-made.
Self-made, 意思是凭借自己力量完成的。有统计显示，在全球各大名校中，哈佛毕业生里百万和亿万富翁人数最多。
While about 14% of millionaires and billionaires inherited their wealth, 74% are self-made.
在这些百万和亿万富翁中，大约14%的人是继承了父辈的财产，还有74%的人则是白手起家，自己创业积累财富。在中国百名首富里，8位是女性。与美国不同的是
，Successful women in China are mostly self-made business women。
中国最有钱的女性，大部分都是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女商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made, self-made, self-made.
哈佛毕业生成为百万富翁的几率最大。这次我去哈佛参观，觉得他们的毕业生啊，不仅自身都很优秀，而且啊，还非常努力。哎，怎么比嘛？
You don't need to compare yourself with others. Surpassing yourself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啊，你真会安慰人。Speaking of improving myself, I need to improve my time management skills. I've got so much going on in my life right now. I feel like I'm not getting anything done. And worst of all, my reading time has gotten lost in the shuffle.
That must also be the reason for arriving at the office 4 hours behind me.
Hey, shh! Don't talk about that.
Okay, okay. Actually,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lost in the shuffl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9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半年前，我加入了一个读书俱乐部，每个月聚会一次，讨论读书心得。上星期聚会，俱乐部成员们没完没了地聊经济、聊物价、聊孩子上学，结果本来应该讨论的书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我非常失望，所以决定退出。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Lost in the Shuffle. Shuffle is spelled S-H-U-F-F-L-E. Lost in the Shuffle.
如果你喜欢玩牌的话，肯定知道 shuffle 是洗牌的意思。
Lost in the shuffle，
意思是在混乱之中把某件事情遗漏或是忽略了。比如说我们那个读书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们东拉西扯，可就是忽略了俱乐部的真正目的，交流读书心得。
The discussion of our book got lost in the shuffle。
读书俱乐部的走题事件虽然让我很不满，但是跟下面这个人相比，我简直可以说是小题大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干嘛那么气愤。
There's been so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idge. The mayor's office blames the engineers for poor design, while they fault the city for not keeping up with routine repairs. But no one is showing much concern for commuters like me who desperately need the bridge to be fixed. We're getting lost in the shuffle.
大桥坍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市长办公室责怪工程师设计失误，工程设计人员指责市政府没有定期维修，可就是没有人关心像我们这样每天开车上班，希望大桥能早日修复的人，我们完全被忽略了。
我以前一直痛恨开会，因为很多时候开来开去，讨论的都是一些并不重要的话题。最近我们刚刚换了主管， 每次开会都按照轻重缓急列出会议日程。
So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won't be lost in the shuffle.
保证重要的问题不会被忽略掉。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re's been so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idge. The mayor's office blames the engineers for poor design, while they fault the city for not keeping up with routine repairs. But no one is showing much concern for commuters like me, who desperately need the bridge to be fixed. We're getting lost in the shuffle.
大家都希望得到重视，孩子也不例外。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对自己童年的回忆。
Growing up as a middle kid in my family could be tough. Sometimes my folks seemed to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fte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or worrying about my older siblings. Is it any surprise I felt lost in the shuffle? I wanted mom and dad to notice me more often.
这个人说我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小时候，父母不是在照顾弟弟妹妹，就是在关心哥哥姐姐。我觉得自己简直被遗忘了，这不奇怪吧？我真希望爸爸妈妈能更多的注意到我。
我表妹就是这种情况。小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院子里的孩子玩，经常在邻居家吃饭，甚至过夜。这倒培养了她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如今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公关总裁。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rowing up as a middle kid in my family could be tough. Sometimes my folks seem to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fte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or worrying about my older siblings. Is it any surprise I felt lost in the shuffle?I wanted mom and dad to notice me more often.
对了 ,in the shuffle 这个习惯用语源于二十世纪。毫无疑问是从扑克牌来的。今天竟顾着解释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The explanation of its original nearly got lost in the shuffle.
差点就忘了解释它的来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我知道大家每天的工作生活十分繁忙，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英语水平的提高靠的是勤学苦练。
Don't let practicing your English get lost in the shuffle.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ow do you feel as the second kid in the family, Mike? Do you feel like you are lost in the shuffle?
Not at all. I think it's because I'm the youngest in the family. I get tons of attention from my parents. What about you, huh? You must always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since you're the only child.
Yes, but sometimes I feel like there's just too much attention on me. My parents want to protect me from everything.
That sounds like my parents, too.When I went to Las Vegas for my internship, they were so worried that I was going to come home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Oh, 理解父母吧。不过我觉得你永远都不会成为赌徒, because you will be spending too much time and money on the great buffets.
True, true. Actually, we're going to touch on gambl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Kelly and Patricia are going to Macau for a business trip, and Patricia seems really excited to go gambling. Let's se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m.
礼节美语
Patricia 去找同事 Kelly.
Hey Kelly, the boss just called me into his office. You and I have to go to Macau for a meeting with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partment. The meeting is on a Friday afternoon, so I was thinking we could spend the weekend down there.
Macau, eh? So I guess you'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gambling, right?
Well, it is legal in Macau.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Oh, there's John. John and I used to win some serious money in Las Vegas.
Patricia 告诉 Kelly， 老板让他们两个人星期五去澳门出差，跟公司的国际营销部同事开会。他问 Kelly 愿不愿意索性在澳门待上一个周末，去赌场试试手气。这时候，另外一位同事 John 走过来。Patricia 说 ，John 和他以前就曾在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赢过不少钱。他说的
"some serious money"，
意思就是可观的数额。John 说
："Pat and I used to go to Las Vegas at least twice a year.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I've never really seen the appeal of gambling. I know it's possible to win big, but I've never won. I really hate losing money."
I hear you.But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but a lot of people can take it too far. Pat, did you hear about Joe?
You mean Joe Klein? How's he doing?
Not so good.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wife left him. We didn't know it at the time, but he actually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John 和 Patricia 以前每年至少一起去两次拉斯维加斯。Kelly 说自己是逢赌必输，所以赌钱对他没有
appeal
吸引力。Patricia 说，虽然
win big
赢大钱的机会不多，但是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一旦中了头奖，就会一辈子上瘾。这样说，赢钱的感觉是不错，但千万不能
take it too far
玩过头了。他们有个朋友
Joe Klein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就是赌钱上瘾，结果输了房子不说，老婆也不要他了。
Really? That's too bad.
Yeah, he was over $75,000 in debt. So eventually, the bank took his house. Now, as you can imagine, his wife wasn't too happy about that.
See, these are exactly the kinds of stories I'm talking about. I think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And I would have to agree.I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so I'm generally able to control myself. But I have lost more money than I can affor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Kelly 觉得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赌博跟毒品差不多，让人上瘾。John 表示赞同。他说自己虽然自控能力比较强
，and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也不是那种做事喜欢上瘾的人。但是赌钱的时候还是不止一次输得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里说的
more than one occasion
意思是不止一次。
Kelly 和 Patricia 讨论去澳门该不该赌博。 Patricia 觉得他们可能会 win some serious money 赢一大笔钱。但是 Kelly 说同事 Joe 就很爱赌钱。 He has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赌钱上瘾。结果啊，老婆房子都没了。
Yeah, I guess if you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you should just stay away from casinos.
没错，我去 Las Vegas 赌场的时候啊，都不带卡。这样呢，你有多少现金，就只能赌多少钱。
That sounds like a smart idea for not overspending, period. Let's keep listening to Patricia and Kelly.
礼节美语
Patricia 和同事 Kelly 要去澳门出差，准备去赌场试试手气。另外一个同事 John 提到自己有个朋友嗜赌成性，结果倾家荡产。Patricia 问
："So what happened to Joe? How is he holding up?"
Joe is in Gamblers Anonymous right now. He sent me an email the other day, and he says he's doing better,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What's Gamblers Anonymou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or AA?
Not really.
Alcoholics Anonymou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tries to help people with alcohol problems overcome their addiction. Gamblers Anonymous does the same thing for gamblers.
I see. So it's sort of like rehab.
Patricia 问起 Joe 的近况。John 说 Joe 现在加入了
Gamblers Anonymous.
嗜赌者互戒协会。Gamblers Anonymous 跟 Alcoholics Anonymous 嗜酒者互戒协会差不多，是帮助赌徒戒赌的组织。在英语里，有某件事情上瘾可以用 problem 这个字，比如
He has a drinking problem.
他嗜酒成性。
He has a gambling problem.
他赌博成性。因此说，嗜赌者互戒协会差不多也就是一种戒赌组织。
It's like a rehab. Rehab is spelled R-E-H-A-B, rehab.
是戒毒，戒赌中心的意思。这样接着说。
That's right. Gamblers Anonymous offers a support system to gamblers who have a problem.
Well, I hope your friend gets better soon. So, what casino games do you usually play?
I've always liked card games, poker especially. I don't like slot machin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ny skills involved.
I like poker and all kinds of table games, but my favorite is blackjack. Blackjack is a nice mix of skill and luck.
嗜赌互戒协会为赌博上瘾的人提供了一个
support system
相互支持的系统。话说到这儿 ，Kelly 问 Patricia 和 John 去赌场一般都玩些什么。Patricia 说自己一般都是玩
card games
玩牌，他不喜欢拉老虎机
slot machines，
因为他觉得老虎机完全是凭运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这样说，凡是
table games
他都喜欢玩。在赌场里 ，table games 除了扑克牌以外，还包括
craps
轮盘骰子和罗莱特
roulette
等等。这样还说，但是他最爱玩的还是
blackjack
二十一点。
I think I might be able to enjoy a game or two of poker or blackjack. Do you think I'll get addicted?
Kelly, I've known you for a few years, and you have excellent self-control.I don't think you'll have a problem controlling yourself.
Besides,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I suggest is you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of money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Don't go beyond that limit.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but we have to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All right,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Kelly 担心自己会赌博上瘾。
Get addicted.
这样建议他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限度。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给自己定个输得起的预算，不要超过那个限度。他还说，况且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去澳门的机会少之又少。
Once in a blue moon.
是非常罕见的意思。Patricia 也说
We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住。Kelly 在两人的说服下最后说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星期五去赌场，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Exactly.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偶尔去一次赌场玩玩，其实啊，还挺有意思的。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ever try it. Younglin, remember your addiction to Korean sitcoms or cheesecake?Or ice cream?
Oh, maybe I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I don't think so, but I do know of a good Korean sitcoms anonymous group if you're ready to kick the habit.
咱们接着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再来多学学 addictive 这个词的用法。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ddictive.Addictive is spelled A-D-D-I-C-T-I-V-E, addictive.
Addictive, 容易让人上瘾的。
Deaths from drug overdoses rose for the 11th straight year in 2010. Most cases were accidents involving addictive painkillers.
2010年药物服用过量造成的死亡事件连续11年持续上升，其中大部分案例都涉及服用后容易上瘾的止痛药。脸书网和推特网的用户总数加在一起有十亿多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social networking can be more addictive than nicotine or alcohol。
使用社交网站甚至可能比尼古丁和酒精更让人上瘾。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ddictive, addictive, addictive。
Social networking is totally addictive.I can't go on one day without checking my Facebook.
Yeah. The first thing I do in the morning is check my Gmail and my Facebook accounts on my cell phone. And I definitely check my email more than necessary.
You are totally addicted to your cell phone. You even take it with you when you go to the bathroom.
Well,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We still have one last segment to go.
小样儿，好吧，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0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参加了3天的电脑安全培训班，负责培训的老师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对我们这些大记者是丝毫不留情面。我的一个同事就因为培训最后一天迟到了20分钟，被老师请出了教室，要他下次培训班从头来过。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Lower the boom. Lower is spelled L-O-W-E-R and boom B-O-O-M. Lower the boom.
大家都知道 low 是低的意思，后面加上 er 变成 lower 就是动词，是降低放低的意思。
Lower the boom
里面的 boom 是一个帆船上的专业术语，指的是张帆杆，又叫下横。
Lower the boom
这个习惯用语是严厉惩罚的意思，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培训班的那位老师对学生迟到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She lowered the boom on the student.
虽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老师的做法未免有些过火，但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做家长的很多时候恐怕都必须狠下心来。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位父亲是怎么说的。
We warned our teenage son not to come home late again. So when he returned after midnight, we were in the living room waiting.That's when we lowered the boom. For the next month, he'd have to stay in except for going to school. It was a harsh but necessary punishment.
这位父亲说，我们的儿子十几岁了，我们事先已经警告过他不要再晚回家，结果这次他又是晚上12点才到家。我们坐在客厅里等他，毫不留情地告诉他，作为惩罚，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除了上学以外哪儿都不能去。这种惩罚虽然严厉，但也是绝对必要的。
在美国，家长管教孩子不讲究打骂，经常用的手段就是在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星期里，剥夺孩子出去玩、给朋友打电话、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等等的权利。刚才我们谈到家长管教孩子是为了让孩子知道采取行为就要承担后果，如果违反了规定就会受到惩罚。这么简单的道理有时候连成年人都会忘记。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A buddy of mine is stupid if he thinks he can avoid paying income taxes. Eventually, the government will find out and then lower the boom on him. That means he'll get a stiff fine.Well,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obey the law.
这个人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觉得自己能逃避交纳所得税。如果他真这么想，那简直太愚蠢了。到头来政府一定会发现，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也就是说，到时候他必须交纳很多的罚款，不遵守法纪就是这个下场。
我注意到，一到周末，我们社区路口旁总有一个女交警在那里执勤，对来往车辆的司机进行抽查，一旦发现酒后驾驶的人，毫不留情。
She lowers the boom on drunk drivers, immediately taking them to jail.
马上把他们带走，关起来。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A buddy of mine is stupid if he thinks he can avoid paying income taxes. Eventually, the government will find out and then lower the boom on him.That means he'll get a stiff fine. Well,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obey the law.
即使你不精通帆船，可能也会知道，风向发生变化的时候，帆船的张帆杆会剧烈的摇摆，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Lower the boom.
这个习惯用语是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可能就来源于此。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日本放送协会、日本广播协会2月7日报道说，检测的结果显示，停泊在横滨港外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增加了41例武汉肺炎病例。目前累计该邮轮的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了61例。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3700名乘客及船员。日本厚生劳动省3日针对曾经一名与香港乘客密切接触过的273人进行了检测。根据一名乘客透过推特指出，船上的乘客大部分是日本人，另外还有470名香港人、425名美国人、215名加拿大人。目前船上的乘客都被要求待在自己的房间，食物则由服务人员统一配送。整艘邮轮将在海上隔离到19日。中国湖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两个多月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2月5日首次就有关问题召开听证会，期间多位议员质疑北京当局隐瞒中国境内疫情，并称世界卫生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令世界卫生组织失去公信力。新型冠状病毒风暴持续在中国延烧，疫情蔓延到各省，目前已经造成28000多人感染，超过600人死亡，全球21个国家也都出现确诊病例。出席这场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所召开的听证会的专家都同意，中国受感染的人数可能比现在已知的数字还要更高。经过多日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之下，北京原本拒绝接受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专家协助的态度上个月出现了改变，同意让美国专家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进行调查。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2月7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电话通话，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挑战所展现的力量及韧性表示有信心。特朗普总统还说，美国将全力支持中国对抗武汉肺炎，并同意派专家前往中国，或是以其他各种方式向中国提供援助。习近平表示，武汉肺炎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采取最全面严格的防疫措施，秉持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习近平还呼吁各国不要反应过度，希望美方冷静评估疫情，合理制定并调整应对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2月6日表示，虽然中国报告的新增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出现下降，但目前仍很难预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疫情一个多月前在中国武汉爆发，目前已经蔓延至20多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紧急状况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举行的记者会，他在会上说，中国报告的确诊病例总数首次出现下降，世卫组织对此感到高兴，但是他说仍然很难做出任何相关预测，我们仍处于激烈的疫情爆发中，我们做任何预测都要非常小心。美国国会35名众议员星期三联名致函司法部，要求对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展开调查，称该刊物违反了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些日议员指出，《中国日报》未向司法部报告在2012年前购买广告的情况。此外，《中国日报》也未提交其中国观察广告的详细财务报表。中共旗下的英文宣传刊物《中国日报》在1983年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外国代理人法要求海外外国代理人向司法部提供在两人或两人以上传阅的所有宣传资料的副本， 并要求每两年向司法部提交一份详细的美国境内支出报告。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二月六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至今已经有500多人死亡，上万人感染，许多城市封城封路，恐惧和愤怒席卷全国。中国著名感言学者许章润发文痛陈当权者无耻之尤，民心丧尽，累死前方将士，祸殃亿万民众，还在空喊政治口号。人心丧尽之际，便是末日到来之时。而另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许志勇则发表了劝退书，要求习近平让位。在疫情下的沸腾民怨是否会撼动北京？值此疫情关键时刻，中国公安部门继续强调，疫情防控首要工作是维护政治安全，当局准备怎么做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深入的探讨。首先，第一位是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陈律师您好，欢迎您。
你好，玉文。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陈律师好。
欢迎两位嘉宾。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陈建刚律师哦，陈律师，许章润教授这篇文章他的标题是愤怒的人民已经不再恐惧，现在呢他在网上已经被大量的转发了，那么他以9点的论述来解释说当前的局势会如何的撼动中共的威权，那么就有评论人士说他的这篇文章是反共决战的檄文，您怎么看呢？
许教授的这篇文章我读过了。首先说一点呢，看许教授这篇文章我内心非常感动。因为我刚从中国出来没多久，我深深的知道在国内这种恐惧和压力。许教授他今天敢于说这样的话，说明中国人，中国的读书人没有全部沦落为共产党的家奴文痞，或者全部被打断脊梁骨，连一句真话不敢说。那么看到许教授这种发言，我内心的这种感动就是，他说了一句真话，有可能就面临这种生死的压力，或者一家人面临巨大的风险，这让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敬佩，这第一。另外一点呢，许教授他这篇文章信息量很大，但总体上我看许老师的观点是反习重于反共，但是在今天反共和反习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习近平所代表的就是共产党，那么共产党所执行的就是习近平的想法，所以没什么本质的差别。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就是我的感想，为什么要反对习近平，或者为什么要反对中共？假如说今天不是习近平执政，今天仍然走的是胡温的那条路线，中国人需要反共吗？答案当然是这样，因为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作为执政者，他们的权力从来都没有合法的来源，从来都是不合法的这个执政。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枪杆子出政权。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国家政权，共产党所掌握的权力是用暴力抢夺来的。那么整个的10多亿人民是在他们的暴力统治之下在苟活，这是他们的一个执政状态。按照洛克的理论，如果这种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而统治我，这叫做战争状态。中国在70年以来一直处于这种战争状态之中，人民之所以现在安于现状， 不敢反抗是因为没有能力反抗，并不是说中共已经取得了合法的执政权。
嗯哼，好的。
好，
是好。那么陈律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这个愤怒的人民现在不再恐惧，这是否代表人民现在有这样的意愿和想法要进行反抗？稍后我们要请小明先生也来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等候，我们想先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免得他们在电话线上等候多时。我们就来听听下面这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啊，首先啊，人家习近平经历过很多这种大风大浪，去年政治斗争打不倒人家，什么猪瘟打不倒人家，贸易战也打不倒人家，同样的这个肺炎想撼动人家不可能，得有着坚定的意志，无人可撼动。
好的，谢谢您，天津王先生打电话进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辽宁的吴先生，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现场讨论。吴先生您好，您已经在线上了，请说。
我觉得的话，中国人所有人都有一个原罪，无论是出国的还是在外企工作的，还是说支持美国观点的，其实都是打心眼里支持共产党。他们都对共产党迫害的老百姓、维权律师、自由派人士负有责任。共产党的错误导致一切的灾难，共产党都死不认错。中国人民的冷漠实际上是对中国未来的榨取和危害，这也是一种对中国的偏见。
好的，谢谢您，辽宁的吴先生，感谢您的来电。那么我想就回到我们的现场，小明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两位观众朋友，那么一位认为呢，这次的疫情也不可能撼动北京，另外一位则认为说中国人有这样的一个原罪，让这个共产党执政七十多年。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小明先生许章润教授的这篇文章，他说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但是还是有不少的中国网民说中国人民的恐惧依然是高于他们的愤怒。许教授呢是高估了人民的愤怒了，您的看法呢？
应该说许教授说的人民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反映的是一个大趋势。实际上我们知道这场肺炎疫情还只是一个开始，如果从习近平讲话正式承认疫情存在算起的话，也仅仅半个多月。所以未来疫情如何蔓延，形势如何演变，我们现在都还难以预料。但是许教授的观察和判断，它反映了民意的一个发展方向。可以肯定，随着疫情的不断加重和蔓延，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中共当局更加愤怒。我们知道前段时间有记者公开呼吁武汉的一把手必须换帅，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极为罕见的。还有其他的很多情况也有这种，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民众公开表达了对中共当局的不满和愤怒，他们的愤怒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压倒了恐惧。而这一点呢，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多维网也不得不承认。前两天多维有一篇评论，题目是舆情疯了，中共紧张了。这篇文章说中国不只是大陆的各新闻网站、门户网站，如网易、凤凰、财经等，他们的尺度破表，就连过去两三年被视为90后小粉红居多的微博也出现了大量痛骂中共甚至直言痛批领导者的声音。前面这些话，这是多维这篇文章的原话。那么这种情况在微博上痛骂中共，这种情况是以前是很少出现的，或者说是罕见的，它预示着民意确实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在中共的暴力统治下，民众存在着恐惧，这是一个常态，民众敢怒而不敢言。但是这次疫情导致了大量的民众对中共当局公开的表达愤怒，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另外我也想提醒一下，就是在我们看到民众恐惧的时候，我们更要看到中共当局的恐惧，要看到这两种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另外我们可以从中共当局的反应看得很清楚这一点，特别中共的前两天，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公安部要求要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那么在亿万民众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 他们不是考虑中国百姓的生死安全，而是要考虑他们的政治安全，实际上也就是考虑他们的政权的安全。他们要坚决防止公共卫生风险，也就是全国百姓的风险，要从这个卫生方面转向到社会稳定领域，实际上就是向他们的政权挑战，他们只是担心这个。所以从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到，中共当局实际上已经感到了民众的愤怒情绪，并且他们非常的恐惧。
嗯哼，
谢谢。
好的，那么陈律师在请您表达您的看法前，我们再来接听一次电话。我们现在电话线上有一位是来自山西的严先生想要发言，我们先来听听严先生有什么想法。严先生您好，请说。
我最近啊，我听了你们这个电台以后啊，我才感觉到我这个是一个人，就是我才知道一个人应该享有的这些，应该享有这些民主、这个自由、平等、人权。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些，以前被共产党把脑子洗得很厉害。最近啊，我感就是才知道这个真相那是什么样子。我在这个微信群啊和那些人聊，我感觉很多人这个被共产党脑子洗得很厉害，他们很愚昧。他们说要发这个正能量的东西，我说这个什么是正能量的东西啊？他们这怎么能够按照官方发的这些东西，就是发这个积极向上的？我说这个积极向上的就是积极向上的，不需要听谁说吧。
谢谢您，山西的严先生，谢谢您的来电。
我一听呢，好多人，我感觉我在这里很孤立了，就身边所有的人都和我的想法都不一样，他们都是和共产党站在一边，就好像共产党把他们捆绑在一块一样。那这个很不好说，我说什么都和他们都说不到一块去。
是，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和观察，谢谢。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位电话，观众的来电，这是来自湖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那个看了许章韵教授的这写的文章，许教授呢，他是我最佩服的中国的一个公知，他的文章不但是文字优美，而且呢，一语中的啊。我觉得当前呢，中国倒是这么大一个灾难，啊，就是说我们当局呢，他们一个中心的，他们考虑所有问题，啊，他们以自己保具自己的江山为前提，也就是说保具。啊，他们红日代的啊，不断的延续啊，不断的，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啊是他们的，所以以这个为前提，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啊，如果早点公布出来啊，考虑到人民的利益，早点公布出来啊，就不会让这么大个事情。我觉得许教授呢，他真的是冒着很大的危险，
是
讲了真话。我希望呢，啊，当权者他们应该听进去。
好的。
他如果是真的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的话，你就应该啊考虑到人民的利益。现在死了这么多人啊，这么多人感染，几万人感染，写到全世界。这是多么大的一场灾难，是怎么样造成的啊？你们应不应该去追究一下啊？这个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啊？
好的，好，谢谢您，谢谢您的来电，谢谢湖南的张先生。好，那么陈律师，张先生说他非常敬佩这个许章韵教授的这篇文章啊，他也说政府你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许章韵教授在他的文章里他这样写，他说中国的人民他们目睹了欺瞒疫情、不顾生民安危的刻薄寡恩，他们深受着为了歌舞升平而视民众为刍狗的深重代价，他们更亲历了无数生命在分分钟倒下却还在封号钱口开发感动歌功颂德的无耻荒唐。一句话，我不相信，老子不干了。这场疫情，陈律师您觉得是不是像刚刚也有一些网友还有小明先生所说的，确实给中国民众还有他们长期被控制的这种民心舆情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是否像小明先生所说的，在恐惧与这个愤怒当中，现在是民众的愤怒还有中共的恐惧在不断的上升呢？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可能要悲观一些。我愤怒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这种愤怒还在慢慢的积累。但是另一方面，我的判断是中国人现在仍然生活在一种巨大的恐惧当中，这种恐惧以至于让绝大部分人还在逃避，不敢说话。我们所说的这些岁月静好啊，这个所谓的小粉红等等，我觉得这些人他们不是不懂政治，恰恰是因为懂政治，所以才选择一种逃避，以不感兴趣不想说为理由来逃避对于中共的这种恐惧。直接说我害怕，这个好像很丑一样，那么用转成一种理由，就是我不感兴趣，来逃避这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对于中共高压统治的一个反应。绝大部分人是在献出了自己的自由以后想获得安全，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你献出去了自由，最终的结果是安全也得不到。那么如果顺着今天的事态这样继续往下发展，中国人看到一个无德无能无耻的政府，他不仅仅剥夺了人民的自由，而且连人民苟活这样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我想我觉得这种愤怒还会慢慢的积累，但是这需要再观察，今天我还看不到这种希望。
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个陈律师比较悲观。小明先生在这个许章润教授的文章里面，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呼吁，他可能也知道有些人会持这种悲观态度，他呼吁中国的亿万同胞要长记性，少奴性，要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不要再为集权殉葬了。那么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这个疫情的肆虐真的能够扭转这个中共长期控制的舆情吗？您是否也像陈律师这样的悲观呢？
应该说陈律师观察到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真实现象的一部分，这个没有问题，也谈不上什么悲观，我觉得这只是客观现实的一个描述。这次严重的疫情基本上把中共当局过去精心打造的强国形象给彻底打破了。这对于中共当局统治来讲，这是一个极其不利的消息，不妙的消息。中共他一直在吹嘘他的政权如何强大，让中国如果能够很快的赶超西方，赶超世界发达国家，那么这是他统治，某种意义上说他统治正当性存在的一个重要的他们的一个理论依据。但是这一次可以说这个形象被彻彻底底的打掉了。此前的贸易战已经让中国人清醒了很多，这一场疫情彻底证明中共当局这个国家，他控制这个国家完完全全不是像他们吹嘘那样，这个根本依然是一个最糟糕的体制。这是应该说经历过这个灾难之后，大多数的人只要稍微动脑子想一想都能看到这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那么这次疫情应该说是对中共这几十年统治成效的一个检验。事实证明，中共的统治是这次疫情爆发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不是中共政权这样隐瞒消息，那么这个疫情不可能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许教授对这个问题他也做了一些表达，就是说舆论他可以控制，但是人心的向背中共是无法控制的。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接听我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再继续回到我们现场讨论。现在呢，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来自福建的林先生。林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这边有一个微信群里边收到的这么一个对话哈，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在武汉体育馆里边，这个就是临时医院，他这个一个叫雪龙的患者，他跟别人聊天，他说我在体育馆集中营了，随时发生暴乱。然后别人问他，你确诊是啥问题了吗？他说雪龙说我早就确诊是2019 NCOA 感染，打起来了，没有医生，没有药，没有电，没有食物。武汉市红山体育馆西区，有人问他啥打起来了，不让你住在医院了。他雪龙说就把一群广西的小护士放在这里，本地政府都吃屎去了。然后他说连夜转移砸东西了。然后别人问他，不是说军队接管了吗？雪龙你可以写本书了。你们没人把逃离地球什么拉到互助群里去。然后有人问他，你现在什么情况？砸东西也没人管吗？ 然后雪龙说护士在安抚，然后发了一张里边的图片，就是乱糟糟的，有几个身穿防护服的医生在那边。然后我看到的这张图片上面应该有20多位患者吧，就像在那个就是像宾馆那张床似的。那为啥要砸东西呢？我也是醉醉的，有人管了不好吗？没人管，只有护士有什么用？没有医药，没有暖气，没有电，没有吃的。别人问他，那连电都没有，那护士给你们咋说的？雪峰说有电热毯，有插线板，但是没有电。护士说他们也没办法再联系当地政府。然后别人问他，当地政府不是电源方舟就不管了吗？啥时候能关上电？等手机耗完电咋过呀？
嗯，
雪龙说哪来的方舟？这就是救灾模式啊！然后他又发了一张图片，然后就是冷冷清清的，全是像宾馆的那种床铺，然后大通铺，就是很多都挤在一起，就是这样，心里哪里方了，心里方。
谢谢您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是来自河南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能，终于打电话打到你。我们这边的话，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这边已经封村了。然后的话，就是我也希望武汉的八位勇士能够平安，也希望武汉能够平安。特别是王文亮医生，他告诉了我们的真相，告诉了我们，在这个集权体制下，说真话是要被打压的。我希望王亮医生能够平安，能够在这次，希望我们中华民族在这次多灾多难的这个新冠疫情面前能够平安幸福。我希望特别是王亮医生能够身体能够康复，以后也平安幸福。非常谢谢。
好，谢谢您，河南的杨先生，也希望大家都平安。陈律师，想请教您，刚刚我们也有网友提到说，现在随着这个中宣部派遣记者进去呢，开始在扭转舆情了。那么公安部也说要维护政治安全作为首要的工作。您觉得这个民众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有可能在这个官方的压制之下，或者以所谓的正能量带领之下，被渐渐的遗忘了吗？
习近平在2017年的时候说，政治安全是第一重要的事情。那么政治安全，其中就是制度安全和政权的安全，这是他们唯一的，或者说首先是第一的，甚至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对于中共来说，政治安全其实就是一种统治权，对于中共来说就是掌握国家权力来继续统治这个国家。所以不管造成多大的损害，不管造成这个死亡多少无辜的民众，中共所关心的还是政治安全。那么在今年出现这种大范围的瘟疫的时候，中共所反复强调的还是政治安全，也就是统治权。那么像刚才咱们说啊，从已经发动这个记者开始调转舆情，开始这个制造感动等等，其实这就是中共两个执政基础两支支柱的之一，就是谎言嘛，暴力和谎言。在习近平他表达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疫情的防治工作那个时候，就决定了必然要有歌功颂德，必然要开庆功会，必然要进行表彰等等，这是中共的本性。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刚才听福建那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和武汉疫情的这个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真相，这就是人祸啊，这就是人祸啊。我如果对于死亡的恐惧战胜人民对于交出自由想获得安全的这种想法的时候，人民我觉得离清醒可能会越来越近。
好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时间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今晚的两位嘉宾小明先生还有陈建刚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今晚所有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继续和您探讨疫情下的习体制长于统治却拙于治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